书第七章第九章，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他当然是个基督来说的。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里有几个字叫做大卫的宝座。那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讲了大卫的位子，但真正讲了大卫的宝座，很明显以赛亚书是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是一把钥匙，就解开了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我们要知道这列王的背后乃是指着一个君王，列王的背后的许多的宝座都是指着那个大卫的宝座来说的。那么第九章不是从第九章开始，第九章这里有一子为我们，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是从第七章开始的。所以为着要明白第九章，你一定要回到第七章。所以我们就来到很有名的一节圣经，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是从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了第九章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我们要知道必有童女怀孕生，你不能把一节圣经把它单挑出来，不可以，你需要用第七八九三章圣经来解释它才可以，否则你会断章取义的。如果你光读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那么这个跟前后面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大卫的宝座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有关系，必有童女怀孕生，这件事情是关系到大卫的宝座，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完全一气呵成的。所以讲到大卫的宝座的时候，那么是谁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是以赛亚。那以赛亚在什么地方做这个宣布呢？那就是第三节，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儿子施亚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要告诉亚哈斯一些兆头，亚哈斯不要听。结果呢，最后以赛亚说，神要给你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多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然指的道成肉身来说。所以我们叫列王记上要解释列王记上下，那个最重要的解释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以赛亚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吗？那个所以这个等到这个以赛亚要宣布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圣灵特别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他特别要去见亚哈斯，在哪里可以见到他呢？在上池的水沟头。那我们说过上池的水沟头有一个地，有一个泉叫做基逊泉。然后呢到了漂布地的大路上，那就表示说既然是漂布，那个地方有另外一个泉，那个泉叫做隐洁泉。那个隐洁泉呢是专门为着漂白用的，小朋友在那跳跳跳，那么慢慢慢慢在布上跳，那么结果那个布慢慢就漂白了。所以很有意思，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等到以赛亚要宣布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他呢特别选择耶路撒冷一段路，那段路呢原来就是橄榄山跟黑门跟也橄榄山跟摩利亚山中间那个山谷叫做西伦溪谷。那西伦溪谷特别有一段是从基逊泉一直到隐洁泉的，有两个泉，一个基逊泉，还有一个呢就隐洁泉，两个泉。那么讲到隐洁泉就讲到漂白， 那么讲到积训权呢，我们所以这一段路是从积训权一直到什么引阶权去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原来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个列王记上，我们好不好看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当你读这个第一章的时候，第九节，一日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在隐罗杰旁，这个隐不要忘记就是权的意思，所以隐罗杰呢就是罗杰权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刚才所说的漂白路，那就在那一个路上有一个权员叫做隐杰权。那么隐杰权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知道是大卫的儿子有一个儿叫做亚多尼亚，他现在呢要篡夺，要做王位，那不知不觉的当然就篡夺了谁呢？所罗门的王位。要在哪里做王呢？要在隐阶权那里宣布做王。所以很明显这就是漂白路上。好，那如果是漂白路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亚多尼亚不是白的，有一个人比他更白，但是亚多尼亚呢现在需要漂白，漂白过了以后他本来不是王，现在可以做王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和漂白路是很有关系的。那结果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第38节，第一章38节，于是祭司撒笃、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其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训。那基训其实就是基训权。那基训权呢，可以说是耶路撒冷唯一的重要的权员。那么因为很重要，所以在上面就盖了两个塔，一个叫做水泉塔，在这旁边呢另外一个塔上面是专门盛雨水的，那么雨水的水流在上面，所以这就变成上池，所以上池的水沟头呢跟积训泉是同样一个地方。那积训泉的水主要是饮用的水，而上池的水主要是灌溉的水，不一样，因为它是雨水，是灌溉的水。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这个以赛亚所选的地段是从积训泉到什么？到隐阶泉。所以这里故事什么故事？这里故事很清楚的，就是有人在隐阶泉要做王，有的人在积训泉也要做王。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就是在积训泉，然后登基就坐在大卫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罗门是白的，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当然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宝座上。但是没有想到亚多尼亚也想做王，但他不够白，所以他需要漂白，他需要约雅的加持。你知道说约雅是大卫的将军，大卫的左右手，大卫的军长，所以如果有大卫的军长在那里加持他，那么现在呢不白也变成白了，不是王也变成王了。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两个人都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了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一幅图画，那个图画是什么？是从积训泉到隐阶泉的故事，这个中间不到600公尺，但是就在很短的600公尺，而且等到你听见那个隐阶泉，这个隐基底泉，等到你今天你知道积训泉有欢声雷动的时候，那隐阶泉都听得见了。所以在这里很就在那一段的路上，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当以赛亚宣布这句话的时候，整个大卫的王室已经开始动摇了。
明白吗？大卫的王室已经开始动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能够叫大卫的王室能够存到永远？那只有一个办法，就只有有一天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这个时候才彻底的解决了那个问题。所以你仔细的再读到从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在第九章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在他肩膀上，而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大卫宝座乃是预表基督的宝座。所以讲了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时候，你要记得，如果要解释整本的列王记跟列王记下，要紧的就是不要忘记了，今天这些人他们都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光是所罗门要坐，亚多尼亚也要坐；不光是南方的王要坐，北方的以色列王也要坐。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让圣灵来解释他们的故事，他们都是代表的权柄。不要忘记了，今天他们如果在南国是神设立他们做君王，就是北国，你看你何尝不是神设立他们的呢？虽然他们不讨神的喜悦，但是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为着他的产业，神就把他的产业交给产业的君，那么这个产业的君呢，就是这些坐在宝座上的，他们要负责来管理神的产业。所以无论是在南国，无论是在北国，你看见既然以色列是他的产业，所以神自然的就把产业放在他所立的代表的权柄身上。那么这些人有一件事要认识的，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因为大卫的宝座是预表基督的宝座。那现在问题就是，今天怎样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今天怎样能做神代表的权柄？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所以我再说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严格说来很清楚，基训权那里乃是有一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尹杰权呢，他也想做王，但是很清楚，那个位就算他坐在上面，那个位置不是大卫的宝座。那同样的，如果你仔细去看列王记上下，很稀奇一件事就是，圣灵从来没有说那些在北国的以色列十个支派的那些王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没有的。所以你怎么知道呢？你只要读到历代之下就很清楚，历代之下是圣灵对于整个局面的一个解释。意思是说，虽然南国有王，北国也有王，但是神所承认的乃是那些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同样是神代表的权柄。现在要问说，到底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不要忘记，世界上的权柄是夺取来的，是爬上去的，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权柄所代表的乃是大卫的宝座，乃是指着基督的宝座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做神代表的权柄？我们怎样能在教会中服侍神的儿女？请大家记得，我们都可以是领袖。你叫谁是领袖呢？你就要问说，你后面有没有人来跟随你？你是多伟大的领袖，就看后面有多少来跟随你。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不是做头的，有的人喜欢做头，但他不是头，他后面没有人跟随他。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今天虽然我们是做了代表的权柄，但是我们要问，怎样才是合乎他心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从列王记上下来看他。那么这个应用当然是非常广泛的。我们知道代表的权柄不光只在教会中做权柄说的，也只做在家庭中做父母来说的。儿女，神把儿女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不仅用爱来服侍他们，我们也用权柄来服侍他们，这样他才能长得健康，
才能长得美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在每个家庭里面就做了神代表的权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也许我们不过像亚哈王一样，是王没有错，有很多人跟